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今天无尽恩典，蔡伯恩牧师带领我们查考圣经。他是牧师，也是圣经导师。他从一个宽广的角度带领我们看基督徒的生命和侍奉。
神的拯救使你的生命从此不一样。你或许不知道原因，也不明白经过，不太理解，但神重视早期的工作以及后来的工作。他说，就算你不明白，好像不用付出就获得了救赎，但你的辛劳不是徒然的。
欢迎收听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。蔡牧师，很多人信主有一段很长的时间，而有些朋友却是最近才接受基督成为他的救主，或许才信了一两个月。我想请问牧师，神是以什么样的准则来赐下他的祝福呢？
我们一想到准则，就自然想到自己要付出多少，因为这是世人的看法。你会晓得，如果你迟到了会被扣薪水，但耶稣告诉我们的超自然的准则却不是这么回事。在马太福音二十章，他告诉我们，神的国不在乎我们做了什么或不做什么，只在乎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，在乎他为我们成就的恩典。是神的恩典和宽宏大量救赎我们，单单依靠他的恩典。耶稣带领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认识神，侍奉神，不求取报酬，只是求以感恩的心对他的救赎做出回应。
牧师，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听您的分享，那就请您开始今天的信息吧。今天蔡牧师要分享的题目是每个人都很重要。
我们一起来读圣经，马太福音二十章说，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，喊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，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。约在四初出去，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也进葡萄园去，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。他们也进去了。约在午正和申初又出去，也是这样行。约在酉初出去，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，就问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？他们说，因为没有人雇我们。他说，你们也进葡萄园去。到了晚上，园主对管事的人说，叫工人都来，给他们工钱，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。约在酉初雇的人来了，个人得了一钱银子，及至那先雇的来了，他们以为必要多得，谁知也是各得一钱。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，我们整天劳苦受热，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，你竟叫他们跟我们一样吗？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，朋友，我不亏负你，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？拿你的走吧，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，这是我愿意的。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？因为我做好人，你就红了眼吗？这样，那在后面的将要在前，在前面的将要在后了。听众朋友，你明白这个比喻的意思吗？那后来只做了一个小时的工人， 竟然与整天劳苦受热的工人收一样的报酬，实在是太不公平了。虽然耶稣做出的解释，我们还是认为不公平，对吗？但这里说的不是以劳力换取报酬，而是指出神的恩典。我再为你读第20章第3节，请注意听。主人约在四处出去，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。第6节又说，主人约在有处出去，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，就问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？闲站，希腊文的意思是无所事事，没有工作。而有些圣经把这句翻译成，主人问他们，你们为什么站在这里，什么都不做呢？我们需要明白的是，这些工人不是因为长时间工作而得报酬，他们无所事事也得到拯救。记得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怎么说吗？知道你们得赎，脱去虚妄的行为，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。我们不再生活的空虚混沌，因为基督已经拯救我们，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了。我们以生命回应神的爱，遵从他的吩咐，侍奉他。我们不单得到报酬，更摆脱了虚妄的行为和生活。哥林多前书15章是一章谈到耶稣复活的重要经文。使徒保罗除了谈到将来永恒的生命，也谈到了今生的生命。他要我们知道，我们得的赏赐是大的。他说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，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听众朋友，我们为神付出劳苦不是徒然的，神的拯救改变你的一生。你或许不知道原因，也不太明白经过，不太理解，但神重视早期的工作以及后来的工作。他说，就算你不明白，好像不用付出什么就得拯救。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，或许有人正面对艰难的处境，你的婚姻可能出了问题，你们苦苦挣扎，挣扎多年，你会开始怀疑，问自己，我在做什么呢？值得吗？我为了所爱的人所做的见证，所付出的努力值得吗？我在做什么呢？朋友，神的福音做出保证，你不是一事无成，你的劳苦并不是徒劳的。有些年轻的信徒在努力的在朋友圈子当中过圣洁的生活，久而久之，他们也开始犹豫了。他们发出疑问，我在做什么呢？这值得吗？请注意，一方面你无需付出就得拯救，但另一方面你得救后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浪费的。又有朋友从事政治方面的工作，或是做生意，每天面对大大小小的挑战，常常冒险。他们问我，我在做什么呢？值得吗？我对他们读出神的话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，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弟兄们，世上的人看不见你的付出，但神看见，而且珍惜你的付出，尊重你的挣扎。又有人总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，他们尊重那些为神奋斗的人，支持他们的工作，但还是觉得自己做得不足够。不过，尊重和支持神的事工，也是神所喜悦的，也是为神做工啊。第9节这样说，约在有出故的人来了，个人得了1钱银子。他们辛劳的时间短，却得到相同的报酬。这公平吗？真的公平吗？作为牧师，我认识不少信徒，他们心里有很大的罪疚感，特别是那些很晚才信耶稣的人，他们回望过去，觉得自己浪费了大半生的时间，他们怎样凭自己的意思教养孩子，又怎么浪费时间追求世界的享乐，过着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。他们后悔极了，他们愧疚极了，为什么不早一点接受救恩呢？为什么不在年轻时就享受与基督同在的生活呢？我希望这些朋友听我说一句话，你是教会的一幅鲜明的旗帜，是教会需要的恩典的旗帜。 如果人人都像我一样，从小就上教会，参加主日学，学习圣经真理，那么刚来教会的人就会认为，哦，这里不是我的地方，没有我的位置，我是另一类的人，我不是从小就认识真理的人。各位，我希望你知道，神的时间就是最好的时间，不会迟，也不会早。你在这个时候接受耶稣基督是绝对正确的。神使用你成为一幅鲜明的旗帜，充满盼望的旗帜，是向人宣告，虽然我来晚了，我信得迟了，但仍然有希望，仍然受到神的重视和拯救。我希望不同年龄信主的弟兄姐妹都可以成为神荣耀恩典的见证人，不管男女老幼，神都看为宝贵。人们来到教会，看看你的四周，他们所看到的是一个传统的教会和信仰的群体。当他们有疑问时，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可以为他们解答。有人不熟悉书卷的排列位置，身旁的信徒可以帮助他翻开经文。朋友，看看你周围的人吧，神把不同的人放在一起，有他奇妙的安排，有他美好的心意。早来的，晚来的，都是天父所珍惜、所宝贝的。男女老幼，神都看为宝贵，神对他们各有不同的计划。所以不要吝惜自己小小的付出，神是看得见的。另外，我们也需要一些人，他们不一定会一直留在教会，我们需要巴基斯坦人或印度的朋友，需要来自不同种族、不同国家和职业背景的人，因为我们很多人只认识身边的弟兄姐妹。我们大多数人或超过 90% 的人参加教会的原因是被朋友或亲人邀请。如果我们的圈子一直那么狭窄，只跟身边的人交往，那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眼界就不可能有大的改变。神把不同的人带到我们面前，他们是我们的老师，也是跟我们一起作战的军队，与我们并肩为神打那美好的仗。我们非常需要那些见识不比我们多、不了解教会的常规、不知道所有正确的基督教术语，甚至站在讲台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的人。这些信徒为别人带来希望，扩大我们接纳别人的帐篷，也是神呼召我们为下一代所做的见证。而我们上一代的信徒曾经那么忠心地接纳不同的群体，留下好的榜样给我们。我们承袭美好的传统，做符合神心意的事。那些为神做大事的人做得很好，那些做出一些小小贡献的弟兄姐妹也做得很好，我们都需要他们。对神来说，人人都是重要的。但是如果你觉得自己不单做不了大事，甚至是一个没有贡献的人，你会怎么样呢？如果你觉得自己一无所有，不，请放心，你仍然有你的位置。我要向你特别推荐第九节，这里经文说，约在酉初，就是十一时，雇的人来了，个人得了1000银子。及至那先雇的来了，他们以为必要多得，谁知也是各得1000。他们自然口出怨言说，我们整天劳苦受热，那后来的只做了1小时，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？记得谁也提出过类似的问题，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？我不是应该得到更多吗？是的，彼得也曾经这样问过。因此耶稣说出这个比喻，我不是应该得到更多吗？耶稣会怎么回答呢？第13节，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个人说，朋友，我不亏负你，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000银子吗？因为我做好人，你就红了眼吗？抱怨的工人眼红主人的慷慨，而那位主人却亲切地称他为朋友。我们再来听第20章第18节，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看哪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，他们要定他死罪， 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、鞭打、钉在十字架上。第三日，他要复活。而在事情发生的过程中，你知道彼得有什么反应吗？他一次、一次、又一次地否认他的主，对别人说他根本不认识耶稣。他的人格一次又一次地破产，最后真的是所剩无几，一无所有了。听众朋友，耶稣对那些感到一无贡献甚至一文不值的人说，我称呼你为朋友。啊，彼得是多么渴望听到主耶稣称他为朋友。在他三次否认主之后，神的恩典仍然临到，主耶稣称他为朋友，为救赎他而舍命。这真是一个充满宽恕和接纳的美好信息。我们需要一次又一次听到，我们所依靠的不是自己做了什么大事，也不在于自己贡献微小甚至一事无成，我们所依赖的是神的恩典，完全依赖他的恩典。在耶稣基督里，神的恩典超越我们的罪，超越我们的过犯，超越我们的不足。虽然我的生命背叛了他，他仍然称我为他的朋友，他是值得我信靠的。我们站立在福音的荣耀中，因为主耶稣成就的救恩，他称呼我们为朋友。我也非常谢谢我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，常常为我跟我的妻子基地祷告，感谢你们对我们的欣赏和接纳。你不单记得基地，也记得查理·埃尔温吧，他曾经跟各位分享那闪亮的时刻。记得有一天他站在讲台上说，我觉得自己没有价值，酒精害了我的一生，使我失去家庭，失去工作，失去一切，使得一无所有，不配成为人。可是耶稣没有放弃我，他爱我，愿意宽恕我，称我为他的朋友。请各位站起来，我们一起为耶稣基督的福音鼓鼓掌吧。我希望人人都听到这个伟大的见证，神珍惜你，就算你只是为他说几句话，神都喜悦，神都使用，他都珍惜。福音最伟大的地方是，我们不论后退到什么地步，失败到哪种程度，神在耶稣基督里仍然对我们说，我可以赦免你的罪，把你称为我的朋友。如果你的过去像被蝗虫吃尽，所剩无几，我仍然可以使你重新开始，因为你是我的朋友。
我们从空虚混沌的生命中得拯救，我们在神的眼中是重要的。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
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从头到脚，白白的来不能忘掉，感谢永驻如来朝。
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无尽恩典，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重温今天的内容。牧师，彼得说，基督从空虚混沌的生命中把我们拯救出来。空虚混沌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，是吗？
是的，就以彼得为例，他的空虚混沌是指他以为遵守律法的规定，按时后向神献祭，罪就得到赦免。有些人说，哎呀，我已经与神和好了，因为我做的正确的事，我有好的行为，好的德行，所以神不会向我发怒，因为我做了好事。而彼得后来指出，你遵行的仪式是空虚的，因为神圣洁无比，你绝对没有能力凭自己的行为得救，你根本不配。所以各位朋友，你可以跳得很高， 是跳高能手，但却不可能跳上神所定的高度，神所定的标准。
说得很好，很具体。
是的，神远远超过我们，他的要求也远远超越我们的能力。又如果你以为你的公义可以跟别人比较，对神说，哦，看啊，我比其他人公义，所以求你祝福我，那么你会变得骄傲，而且你所谓的公义在神看来只是像一块肮脏的抹布，难以符合他圣洁的要求。只有依靠主耶稣，让他成为你的公义，才能满足神的要求。
谢谢牧师的提醒，我们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的，我们不是无所事事。当然有时候我们或许有这种感觉，我们的劳苦终有一天在天家得到赏赐，那时候我们就会清楚明白为基督付出的努力不是白费的。
我很喜欢圣经这节肯定我们的经文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，多做主工。这是保证，保证我们为主付出的努力不是白费的，而且将来在天家会得到赏赐。而今天我不介意被人知道我做的好事，只是担心坏事被揭露了。传道书说，因为人所做的事，连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神都必审问。当然我希望我做的善事被审问，而不是恶事，但我希望神审问的时候看到我因为相信耶稣而披上了他公义的袍子，不以我的公义来审判我，而是根据基督的公义。有些信徒不肯定在神的审判台前将会发生什么事，我们来听听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八节怎么说。他说，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不是我配得的，是基督为我赢取的。启示录第四章描写我得到冠冕之后的情形。
我记得描写的情形，
我把冠冕放在基督的宝座前，放在他的脚下，为他所成就的救恩敬拜感谢他。到那一天，我们知道神使用我们，神会在基督里看到我们所有已经成就的善事。我们献上衷心感谢，说，神啊，感谢你差基督来加添我力量。
牧师，我认识一些朋友，他们一直努力挽救他们的婚姻，可惜最后都失败了，他们觉得自己的努力是白费的。你有什么话对他们说呢？
哦，这可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。其实我也经历过生命最大的挣扎，那个时候我苦苦思想，是什么造成当时艰难的局面呢？神知道吗？很多时候我回望过去，更会感到痛苦跟羞愧。可是我抱着两个信念，第一，我的身份是在基督里，决定我的身份，我的价值的不是人生的成败得失，或者是过去、现在以及将来的表现。我在基督里，神爱我就如同爱他的独生子一样，那么深刻，那么长久。因此失败好，伤害也好，我都可以站在神的面前。而第二个信念，我要记得三个字，神知道。神知道就足够了。有时候身边的人不了解，怀疑我们，批评我们，不接纳我们，但不要紧，神知道就可以了。神知道，他知道我的心，神知道我付出的努力，神知道我想做什么。即使这个世界取笑我，神也知道。把一切交托给他吧，他必看顾。
我看见上帝的殷勤，我听见上帝的旨意，我愿意俯伏敬拜你，我愿意歌舞颂扬你，一切都是你的美意，从此不再有心无力，求主赐香流奶与蜜，引领我至迦南美地。主啊，我是你的掌上明珠，大海里
在旷野里的某处树，主啊，我是你的掌上明珠，大海里苏醒的珍珠。我愿用尽我的全部，真心所愿，单单顺服。
如果您错过了今天的节目，或者是其他的节目内容，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重温无尽恩典的节目。我们的网站您也可以看到有其他学习的资讯。无尽恩典的使命是传扬改变人生命的福音，由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，牧师提醒我们，神福音的信息是说得清清楚楚。基督的受死和复活为我们打开通往天家的门，而永生，永远的生命为人带来极大的喜乐。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使人与神的爱隔绝。我是芳华，邀请您下次同样时间继续与我们一起查考以基督为中心的福音。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过去现在和未来，主恩丰富奇妙。